这是在路德记四章一到二十二节，讲到题目是救赎、救主和救赎啊。教会里面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做效法基督。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哈，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效法基督啊？效法就是模仿，对不对？模仿基督，请问模仿基督什么呢？模仿基督的，哎，有人说模仿基督的爱，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模仿基督的爱的？效法基督的爱，是不是？但是有人反对啊，有人说不对啊，在不是基督徒也有爱啊，你看佛教徒也有爱啊，那个慈善捐款一大堆啊，所以难道就是基督有爱吗？所以效法基督真的是效法基督的爱吗？我不知道啊，我问大家。
效法基督的舍己。
哦，有人说是效法基督的舍己或者谦卑，对不对？太好了哈，感谢主哈，终于有人开口了哈。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哈，哎，你看啊，还没有那个信耶稣的人也挺舍己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地震当中，发现有两具尸体，中间有一个那个娃娃，这个娃娃呢，这个小孩子呢，他还活着，但是那两具尸体却已经是死掉的哈。这两具尸体后来被印证是这个小孩子的父母。这个小孩子父母就围成一个圈，把这个小孩子放在中间，以至于用自己的舍己的心赢得了这个孩子的生命，自己却死掉了。他们也没有信主啊，那怎么办啊？那到底效法基督的什么呢？哎，有人突然想到了，哎，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服侍教会，因为不是基督徒一定不会服侍教会，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了，耶稣曾经讲过一句什么话？耶稣曾经讲过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对不对？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吗？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所以服侍教会好像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最后得救嘛，对不对？那既然不得救，怎么叫效法基督呢？所以效法基督到底效法什么？请问大家。
效法耶稣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
有一位弟兄说了哈，效法耶稣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哎呀，我非常的认同哈。但是他讲的对不对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路德记第四章，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叫效法基督到底效法他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位救主和他的救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效法他，对不对？好，所以路德记四章一到二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请大家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大家翻到了路德记没有？四章哈，好，我们一起来，我想以那个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吗？好，我们一起开声读哈。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波阿斯对那自己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伊利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取死人的息，摩押女子路德，死死人在产业上称呼他的名。”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多些人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列人马门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支买了。”
又娶了马勒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基尼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于是瓦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知己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天起你的神圣，奉养你的老老，因为是爱慕你的大儿子所生的，有这儿子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
于是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何贝德。这何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完，完生亚米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瓜斯，瓜斯生何贝德。
我们一起读。
何贝德生耶西，
耶
西
生
大卫。
哇，感谢主的话。这段经文最后两个字是什么？
大卫。
这个路德记的第一前两个字是什么？
瓜斯。
不对，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个词是什
么？当
世世世世世。哦 ，OK， 好。我等会讲什么叫从士师到大卫，有玄机在里面。好，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先给大家一个主题哈。这段经文其实中心思想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却往往被我们忽略的道理，我们应当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呢？效法他舍己付代价，以及他完全的救赎工作。舍己付代价以及他完全的救赎工作。哎，你说大米弟兄，我好像没看出来这些经文里面到底为什么是在讲这个的，就前前后后都是在讲波阿斯，在讲路德，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的啊？所以接下来这段讲章我会分三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把称之为叫救主的特质啊。这一段其实告诉我们是一个救主的特质是什么。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啊，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叫做救赎的工作啊，救赎的工作。然后呢，最后我们会谈到救主的身份啊，剩下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觉得路德记啊，哎呀，非常有意思。路德记就像一个谜一样哈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四个讲章，然后讲了三章路德记，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路德记有感受哈。我们第一次讲的是什么题目？大家还记得吗？叫做背离与回归，因为以利米勒他的家族带着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离开应许之地，对不对？投奔罪恶的摩亚地。接下来第二章第二个讲章讲的是什么？哎，不对，仁义跟什么？信心。当回归之路当中呢，这个拿俄米就有一些仁义的判断，但是神给了他路德的信心，对不对？好，那么当他们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第三个讲章是路德记的第二章，讲了什么呢？请大家想想，施恩与感恩。他们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马上神就给他们丰丰富富的恩典，记得吗？我们当时有一个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每一节经文都去抽取它当中的恩典，发现哇，我每一节经文都有它的恩典啊，对不对？所以神的恩典是完完全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好，第四篇讲章是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们讲了什么？那个题目叫什么？盟约与爱情。哎，那个婚姻到底是基于盟约的还是基于爱情的？
盟约。
哇，基于盟约的。好，所以婚姻是三角关系。是夫和妻和神，对不对？神和夫和妻，妻和夫和神，大家记得了哈。所以夫妻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这个约可不能破，因为还有个神在那里啊，别忘记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大，他不仅是让这个路德让拿俄米得着他吃饱的恩典，他更让路德得着什么？ 婚姻的恩典与神发生亲密的关系，与他的属主发生亲密的关系，对不对？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哈，我跟大家说，路德记就像一个谜，慢慢慢慢的这个谜解开以后，第四章就是谜底。这个谜底是什么呢？啊，我发现很有意思哈，我先给大家一些暗示。这个谜底其实发现隐藏在这个爱情故事、才德妇人故事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宏伟的救赎计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看出来没有？没看出来哈。我从大家的表情就发现大家没看出来啊。好，所以这个是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近东的古代的近东的爱情故事，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个上帝的宏伟的救赎计划。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位非常奇妙的特殊的救主，他的救赎也是非常奇妙的救赎。好，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一点点的分析啊。好，首先我们来看路德记的四章一节，我们首先来讲这个救主的特质啊。当你打开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跟路德记第四章跟第三章非常的类似，它没有旁白。我们以前讲过，对不对？第一章有序言，最后有旁白结尾；第二章有旁白开始，有旁白结尾；第三章因为很急，对不对？所以呢，没有旁白。第四章也没有旁白，请问为什么呀？对，也很急。为什么呢？波阿斯跟路德约会以后啊，波阿斯很急着要为路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旁白，来不及旁白了哈，来不及让大家等待这个旁白，然后马上进入主题。所以波阿斯与路德分手以后，那天早晨他马上就去了哪里？他去了城门，坐在那里，对不对？波阿斯为什么去城门啊？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呢，当时的背景就知道，波阿斯去设立一个临时法庭啊，他要做一个法律的事务。当时的城门有点像今天的这个跳广场舞的广场啊，这个广场呢上面还有长凳子哈，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法律诉讼的事件呢，就交在这个城门口，找几个长老坐在这个长凳上来判案，他们是这样来做的哈。啊，当然也是一个找人的很好的地方，因为进进出出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舞台背景，唰，从拿俄米家换到了城门口，从拿俄米的安安静静的家唰换到了一个喧闹的街市，熙熙攘攘。但是我们的救主正在悄悄地进行他的救赎工作。我把这一段称之为叫波阿斯的独角戏。你们知道什么叫独角戏吧？就一个人在那演哈。其实有人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哈，他把所有的其他人啊都匿名掉了，只剩波阿斯一个演员在台上独角戏，其他都是配角和背景哈。好，我们来看波阿斯到底怎么来设立这个临时法庭的。他到了城门口以后呢，他首先找着了他的谈判对象。谁是他的谈判对象？
某人
啊，某人啊，这人叫什么名字？大家说，某人。OK， 好。所以波阿斯第一节，波阿斯说到了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哈，其实还不是波阿斯找的，对不对？是这个人自己撞上门来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哈，我们往往会发现最关键时刻这个恰巧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有讲过，恰巧其实不是偶然，在上帝的眼里没有偶然，对不对？只有上帝的奇妙的安排。所以这个神哈，在整个的路德记里面在不断的去安排这个情节，以至于达到他救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哈。好，神主导，那么这个恰巧这个人来了以后呢，波阿斯就干嘛？波阿斯说，哎，他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来，这个人挺乖的哈。那么波阿斯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呢？我相信一定很知道的，对不对？因为住在一个城里面。但是作者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作者写路德记的时候，已经相距路德记发生的时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作者不知道怎么办呢？只能说某人啊。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情况哈？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这个某人是不是在圣约子民当中？
对，
是在圣约子民当中啊。他不是住在伯利恒吗？是不是啊？啊，他是在圣约子民当中的，对不对啊？那至于他是麦子还是败子，我们不管哈，反正他住在这个圣约子民当中。今天就好像今天住在教会里一样的，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的。但是这个人不留名，对不对？
嗯。
为什么不留名？为什么没留下名字？你看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不愿意给别人留名。 所以呢他也不留名，对不对？对，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哈。所以 anyway 这个某人在来了哈，这个某人出现在舞台上，聚光灯下出现了一个人竟然没有脸，大家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吗？啊，这个人出现以后，这个演员是没有脸的，因为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识别不出他的脸哈。啊，好，那么某人出现以后呢，接下来谁来了？波阿斯第二节又从本城的长老找了十个啊，十是一个完全数字，所以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智慧完全的这个长老团出现了哈。那么当时我刚才讲过的是长老断案，对不对？所以找了长老，然后呢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他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哈。这个有点像今天的这个长老会啊治理的模式啊，当时的城门口长老，我们就今天讲到长老会哈。 OK 好，但是这次呢这些长老不是来裁决事情的，因为律法很清楚，他们是来见证波阿斯的哈。好，现在场地有了，见证人有了，谈判对象有了，对不对？也可以想象当时周围围了一帮的什么群众，
看热闹的
吃瓜群众。有人说吃瓜群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吃瓜哈，反正就是围了一帮群众，对不对？啊，一帮群众他看热闹哈，他们想看什么热闹？哎，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啊？我问大家，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啊？
不知道吧？
啊，我问大家，有情人是不是终成眷属啊？不一定啊，这么悲观啊，好悲观啊，哎呀，好悲观哈。我们等会儿看看有情人是不是终成眷属哈、啊。哎呀，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悲观啊。OK。OK， 好，我们来看。好，所以接下来这段经文要讲波阿斯跟某人的这个谈判哈。我首先问大家个问题，如果你是波阿斯，你知道前面的情节，你会怎么样跟这个某人谈判？你会不会用自己的一些言语的技巧让这个某人慢慢出局呢？啊，对吧？有人想说，我喜欢路德，所以怎么办呢？这个爱情是自私的啊，所以呢我要用一些方法让这个某人慢慢出局啊。可是我们发现波阿斯极其正直，从哪里看出来？他先谈的不是路德，他先谈的是地产业，因为这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啊。好，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这个产业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以前曾经讲过，当时在亲属当中有属主的旧属主和属主的这个责任哈，就是如果你因为丢了产业，或者你自己卖身为奴，或者你没有后人死掉了啊，你丈夫死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至敬的亲属来属你的地，属你的人帮你留后啊。我以前曾经提过，属你的产业的，属亲属产业的是在利未记第25章25到30节，属人的，属卖身为奴的亲属的是利未记25章47到55节，替死去的亲属留后的是生命记25章5到10节啊。当然还有一些致敬的亲属，还有一些什么报血仇啊，其他一些事情哈，这个是比较小的。所以波阿斯在这里应用了第一条我刚才讲的法律，就是属亲属的这个产业，对不对？啊，那么波阿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波阿斯怎么说的哈。波阿斯说，第三节，从摩亚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啊，我们的兄弟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谁？波阿斯很正直哈、哦，他也没有耍滑头，他说就是你，其次才是我，以后再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你可以在这里，在这里的人，就是那个吃瓜群众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那就告诉我，因为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不是你就是我哈。OK， 所以这就是波阿斯告诉那个人的。那么那个人有两个选择，他的选择是什么呢？
还愿意要
唱？哎呀，这个舞台剧台下的观众好紧张啊，对不对？如果他说肯赎的话，路德就不归波阿斯啊，对不对？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很坚定的回答说：“我肯赎。”他为什么肯赎？
产业，
他不是看上那个可以扛50斤大米的路德哈，是不是啊？他是为了什么？哎，这个是个好买卖，真的，小笔投资没有法律后顾隐患。拿阿米没有后人的，对不对？是不是啊？ 所以呢，以色列的属地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他有后人呢，你要在禧年的时候要归还这个地给他的。啊，所以拿俄米没有后人，我用一小笔的钱去拍卖，京东拍卖到一套房子，然后这套房子归我以后，整吧整吧，装修装修装修，然后就变成一个很豪华的什么东西啊，度假村啊，然后呢，这个可赚大钱呢，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基督教信仰有没有好处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哈。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的时候是一笔好买卖，在世人看来是笔好买卖，真的。为什么哈？真的我不骗你哈，因为可以免费上课，免费爱宴，免费聊天，免费牧师，是吧？我免费牧师哈，对，免费心理咨询师，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基督教信仰是笔好买卖，是不是啊？哦，我确实是哦，对不对？所以这个某人他就觉得，嗯，这笔买卖不错啊，对不对？做定了哈，对不对？哎呀，我在想这个舞台剧下的观众急死了，哎呀，完了完了，落入某人之手，怎么办？好，别急哈，波阿斯不愧是一位好救主哈。波阿斯条件还没开完啊，对不对？我们来看波阿斯怎么说的哈。波阿斯说，哦，你可以哈。但是呢，第五节来看，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拿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取。”请问，请看括号里面原文做买，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存他的名。波阿斯说：“你买这块地还不行，还有个条件，对不对？那个房子虽然一块钱卖给你，但是那个房子啊，欠债欠很多，所以你把债给还了哈。”好，那么这里。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条件啊，对很多人来说是，确实是一个蛮麻烦的条件哈。首先，波阿斯说买是说明这个路德是属于这个产业的一部分，对不对？你逃脱不了责任，你一定要么拿地加路德，要么什么都不要拿，对不对？好，那么这个路德是谁呢？死人的妻，好像听起来不太吉利哈，对不对？而且呢，不光是死人的妻，还有什么摩押女子？哇哦，这个好像有点可怕，对不对？那个名声也不好啊，对不对？但是关键还在后面，什么后面？
使死人在产业上
留名。对不起哦，这个产业不是归你的，是归那个死人的哦，对不对？那这里我稍微要讲讲这个背景，这个赎地的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哈？这个代价其实如果不巧的话是蛮大的。如果这个某人跟路德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完全继承以利米勒所有这个产业，大家明白吧？这是第一条。所以呢，这个产业就不归在这个某人的姓氏下面。第二条，这个路德跟这个人生的这个儿子还有可能继承他某人的产业，所以我娶了路德，我本来有100%的产业，我现在啊还要分出去一半，对不对？那万一路德又生一个呢？再生一个呢？又生一个呢？对不对？哇，生那么多，而且这个人是我熟地熟来的，我又不喜欢，对不对？扛50斤大米，这个我不太喜欢，所以呢，怎么办呢？啊，这个就很麻烦。不过还有一点哈，第三点，这个路德来了，他要吃饭啊，对吧？路德生了孩子要供养啊。他万一又生了个女儿要出嫁，然后呢又生了儿子，又生女儿，又生儿子，我不知道他生多少。问题还有个拿俄米要照顾哈，所以这个地如果要拿下来的话，好像这个成本蛮高的，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这个代价开出来以后，这个某人有没有改变主意？
改变了。
哇哦，第六节哈，我们来看某人怎么说。这笔产业，这笔买卖不合算，对不对？非常不合算，这个是他的意思哈，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啊，在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总而言之就不合算。请问为什么不合算？
与我的产业有碍。
对，因为要付代价，对不对？哎，我问大家哈，信仰之路上要不要付代价的？
要
的。但是与你产业有爱的时候，要不要付？
要。
啊？
背着十字架。
要不要付吗？
要。
很少人说要哈，要的是没有产业的，有产业的都说，等一下，对不起啊，我开个玩笑，对 ，OK， 哦，所以这个信仰道路上面哈，如果你要持守这个信仰的话，其实要付代价的。如果不付代价是谁啊？某人，是不是？是不是啊？啊，那我问大家，那有人说这样也不公平哈，这个某人也是好像被逼的，你本来没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某人到底应不应该赎这个地呢？我们来看4:6哈，下面这个某人说什么？你可以赎我什么？什么叫当赎的？对了，按照他的责任他应该履行的，换句话说就是他应该遵守这条律法的，换句话说他应该去遵行这个上帝的旨意的。但是当他遇见了产业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了，上帝的旨意靠边站，是不是这意思啊？啊，真的哦，没讲错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某人啊，他在遇到了信仰道路上面遇到了一些挫折，他在遇到一些要付代价的时候，因为考虑他的产业，他就不能够再往前走了。所以这个某人呢就没有留下名字，虽然他在教会里面曾经一时啊，在教会里面他也有产业，但是时隔近迁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竟然没有留下名字，就好像在生命册上没有他的什么事儿一样，啊，他成了一个没有脸的人，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他了，在岁月当中匆匆流逝掉了，就不见了，啊，好，那么这里你从哪里看出，你说我从哪里看出这个救赎主呢？哎呀，你们想想看哈，这个跟某人一对比，波阿斯是怎么样的人？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跟某人相比，某人是不愿意遵行旨意，神的旨意，不愿意付上代价，但是一位真正的救赎主，他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愿意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想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有没有完全的遵行他的旨意？有的，对不对？他遵行他的旨意，至于他在地上没有犯任何的罪。我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是有没有为我们付上代价？有的，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个波阿斯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救赎主，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看到这里以后，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反思呢？我觉得是需要的。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哈，我们会不会落到这个某人的地步哈，这个我们是需要来思考一下的。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遵行神的旨意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你是否愿意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为遵行神的旨意付上代价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似乎就变成了那某人，对不对？ OK， 我希望我的话没有伤到大家的情感哈，但是神真的是这样启示，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我觉得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真实的啊，他确实是呼召我们改变，但是你放心，如果你真的愿意为主付代价的话，他给你的恩典是你难以想象的，只不过你现在没看见。所以我鼓励大家要踏出这信心的一步，去寻求那上帝而来的那真实的产业，那个才是我们应该向往的。不要因为你地上的产业使你变成某人，就失丧了将来天上的产业，那熟地的那一个好买卖，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讲完了救主的这个特征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看救主他做了什么。我发现救主做了什么更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么讲完了这个救主的特征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讲这个救主如何开展他的工作哈。不过首先要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脱鞋子这回事儿。以色列当中啊，有一个脱鞋的礼仪哈。我们来看第4:7-8，这里 这个突然插入一句旁白啊，这个旁白是为了解释这个当时的那个律法是怎么回事。从前在第七节，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然后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就把鞋脱了下来。那么什么叫脱鞋仪式呢？我觉得这个脱鞋子的仪式啊，更能证明这个某人是有问题的。 OK， 他这个脱鞋子的仪式正好跟这个波阿斯等会儿要做的事情是颠倒的啊。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脱鞋子哈。脱鞋仪式的背景是写在申命记第25章5到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在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在城门长老那里说，哎，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我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啊。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那人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这个长老到那个人跟前脱掉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哎，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应该是不好事情哈。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对待他，所以在以色列中他的名被称为脱鞋之家。脱鞋之家，那脱鞋什么意思啊？脱鞋仪式是什么意思啊？当时鞋子啊代表这个产业啊，当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归是你的产业，所以呢你把这个鞋子脱掉，意思就是说我的脚啊不踏到那个哥哥的地里面去，所以呢我不要这块地，这叫脱鞋。那么脱鞋子好不好呢？不好，受到吐唾沫的羞辱啊。所以脱鞋子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某人好不好呢？非常不好。某人的行为是不负起他的责任，不去救赎，虽然他是在救主的地位上，但是他却没有去做。其实我想到的是亚当，哎，亚当要履行他的修理看守园子的职责，但是他却没有修理看守园子，对不对？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失职也是一个罪啊，对不对？今天有那种叫渎职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渎职罪啊，是不是啊？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这时候当这个路德这个舞台剧写到这里的时候，哎呀，我这个作为舞台剧的观众我就开始很开心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人不要这个产业的话呢，那么只剩下哪一位救主？
波阿斯。
哎呦，只剩下波阿斯一位。请问有情人是不是终成眷属啊？
是
哈，对不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神在那里掌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波阿斯是怎么样来买赎的。我发现波阿斯的这个买赎的动作，买赎的这个工作啊，哎呀，真的非常的奇妙。我把它称之为叫完全的救赎。从哪里看出来啊？我给大家先读一下第4章9到10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留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希伯来语里面有很多夹心饼结构。什么叫夹心饼结构呢？就是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是对仗的，然后呢第二句话和倒数第二句话对仗，中间还有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夹心饼结构？我看到了哈。你们要做见证，你们可以做见证，对不对？这两句话当中哈，然后呢中间夹了什么东西呢？夹了波阿斯的三个誓言。我把这个三个誓言分别用6个词来代表哈。第一个，属地，是不是属地啊？凡是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置买了哈，属地。第二个，娶妻，对吧？啊，或者娶人，娶妻，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啊，不管他了，反正就是摩亚女子也好，马伦妻，反正就是我要赎这块地就归我为妻了啊，不是这个意思。第三，什么？留名。所以有几件事儿？
改地娶妻留名。
哇哦， 熟地比较好哈，熟地娶妻留名，对不对？好，所以这里有三样东西哈，一个地，一个人，一个名，对不对？我把它称之为叫彻底的救赎。为什么？你们以前读过上帝的蓝图没有？那本书你读过上帝蓝图以后，你就知道国度包括哪几个元素啊？包括一个地，包括一个人，对不对？包括神的公义的掌权，其实可以说是神的属性的彰显，他的名的彰显，对不对？所以地啊，人啊，名啊，哇，这是个彻底的救赎哈。不过你们再来看这个夹心饼结构的中心，波阿斯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中心不是最外面，中心最中间那句话是什么？是地吗？是民吗？也不是地，也不是民，原来是路德记最最观众最最关心的那个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啊，对不对？哇哦，原来是这样的哈。所以我读完以后我发现，哇，这个波阿斯这个话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出于上帝的。因为他这个彻底的救赎，就好像今天比如说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哈，赎地就好像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他首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娶妻，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基督与教会联合，所以我们不光得了新生命，还得了新生活，对不对？最后留名，在生命册上留名，最后的结局怎么样？那是永恒的去处，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波阿斯，如果他的这个整个的救赎，整个的买赎，用今天的基督教的神学话语来说，就是他让我们先就买赎我们得到新生命，然后与我们联合得到新生活，然后最后让我们去到天家。哎，是不是很完全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个不相信的话呢，我告诉你，你再往下看哈，长老的见证和祝福就证实这个完全的救恩啊。我们来看长老是怎么说的哈，第四章十一节，在城门那里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不过我觉得那个长老跟众民很有意思哈，我发现这个长老和众民啊，他们也关心一件事儿，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是不是啊？你们来看长老跟这个众民，他们做见证，然后他们祝福的话里面第一句话是关心什么？第一句话关心女子哈，对不对？愿耶和华使你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哈。所以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娶妻，对不对？然后再关心他得地，是在以法他得亨通，最后再关心民，对不对？在伯利恒得民生。所以长老的祝福把什么？把本来是地人民变成了人地民，就把这个人给突出来。我觉得这个长老跟众民他们关心的是摩押女子的去处，他们关心的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猜透了这个波阿斯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是不是？我看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所以我就想起以前在读过的一节以弗所书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救赎。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完全的救赎哈？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买赎，对不对？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活着然后呢，这个是娶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留名，将他极荣耀的丰富、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恩慈、圣约慈爱，显明给后世人看。哦，读下来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不是人写的，这一定是神写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救赎主的工作是不是很彻底？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做一个反思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请问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赎地吗？你说是啊是啊，我来做生意的。对不起哈，我不是指这个意思哈。哦，不是搞自己的投资啊。如果你今天来教会是搞自己投资的，那么你就找错地方了，对不对？我们是赎地，是我们让人被基督买赎，对不对？好，第二个，你们来教会是为了娶妻的吗？ 这个好像大家这讲了以后好像有点不好哈、啊。因为如果你追女朋友追到这教会里面来，这个也不对哈、啊。所以我们不是要在教会里面娶妻，我们是要让基督娶妻。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没有信的人，让基督与他联合，对不对？第三个，你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为自己留名的吗？如果是为自己留名的话，那更错了，对不对？我们为谁留名？对，为神留名，更为那些需要蒙救赎的人留名，把名字留在天上，让他将来可以得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到底是赎地的，还是娶妻的，还是留名的呢？你的工作到底是哪一个？好，所以这个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深思。你的工作是建立整个这个基督的国度吗？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哈，你大概有一点印象或者感觉，你说哇哦，大米，你这样一讲下来，我好像有点被你带过去了。怎么带过去呢？明明这里面没有谈到耶稣基督，我怎么好像看到耶稣基督了呢？你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好像有一点哈，对，但是还不够，因为不清楚。所以呢，接下来呢，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段经文哈，就会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身影。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路德既要彰显的真正的角色，原来不是路德。因为很多人讲到的时候讲路德，原来不是拿阿米，很多人讲到的时候讲拿阿米，原来也不是博阿斯，原来是主耶稣。从哪里看出来哈？我们一点点来看。好，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时光飞逝，孩子出生了啊。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啊，与他同房。耶和华又出来了哈。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啊。耶和华使人做什么？耶和华的动作在一章六节赐粮食的时候发生过。所以这儿赐儿子又发生了，所以耶和华又赐你粮食，又赐你儿子，所以耶和华是所有恩典的源头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最后一幕，在拿阿米家。我们记得在拿阿米家这个露台这个路德剧记的这个舞台剧啊，一般来说这个场景如果在拿阿米家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暗淡的、灰色的、穷困的，对不对？但是这次却换成了一个喜气洋洋、丰富的东西，因为那里挤满了亲朋好友，给路德的儿子诞生啊庆贺。那么这些亲友的祝福呢，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哇哦，原来路德记的真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从哪里看出来哈？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路德记亲友的祝福啊。妇人第十四节，妇人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有这儿父比七个儿子更好。我读到这里哈，你说哪里看出耶稣基督哈？这里稍微需要一点点原文解经，或者是一些语法上的一些讲解哈。首先我们来看没有撇下啊，没有撇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约慈爱的重要特征。神是不是没有撇下我们？对不对啊？神没有撇下亚当夏娃，给他穿了这个皮子衣服呼召他。神没有在大洪水当中没有撇下挪亚一家，对不对？神没有撇下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神没有撇下雅各一家，使他生养众多。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也没有撇下他们，对不对？然后呢，出了埃及以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也没有撇下他们在旷野，而是带领他们进入埃及地。在他们进入埃及地之后，神也没有撇下他们兴起世事来帮助他们。所以现在神也没有撇下路德啊，神也没有撇下谁啊？好像不是路德哈。啊，没有撇下拿阿米啊，对不起，谁也没有撇下拿阿米。尽管拿阿米有很多仁义，尽管拿阿米有很多的不足，但是神没有撇下他。只要你是圣约子民，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啊，但这里还看不出耶稣，对不对？你说啊，这个引用一些经文，难道就是指的是耶稣吗？不，我们来看下面一句话哈，神没有撇下的是。是怎么样没有撇下？用什么方法没有撇下？ 他说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既至亲亲属就是旧属主，对不对？至亲的属主哈。神不撇下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给我们一个救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他赐下圣灵来，对不对？所以呢，神没有撇下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救主，不让我们沉沦在罪恶的光景当中，对不对？好，那这里哪里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呢？继续往下看哈。那么这个救主赐下来以后，接下来最后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愿这孩子，为什么有这呀？这指的是哪个孩子啊？应该指的是那个路德的儿子，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准确，这孩子不叫这孩子，英文圣经里面是一个他，一个男性的他，是他啊。我们按照语法分析哈，如果你有经文版的话，你回去可以看。你按照语法分析的话，你想了老半天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是他，因为这个他是修饰前面那个至亲的属主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赐下这个救赎主，愿这个救赎主在以色列中得名，这才是正常的翻译。那你说这个很正常啊，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十五节，他是谁啊？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原文是他必恢复你的生命，使你得重生，奉养你的老，是在你最缺乏的时候，他给你一切的供应。这个到底是谁啊？是波阿斯还是这个路德的儿子？路德的儿子在这里，路德记的作者的笔下被称为救赎主，是不是路德的儿子啊？是啊，第十五节，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难道不是路德的儿子吗？对不对？所以路德记的作者在搞什么？怎么会有这么错乱的语法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这个错乱的语法，旧约要彰显的，要预表的就是那个儿子，他不是波阿斯的儿子，他是路德那儿父所生的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儿子，那个救赎主。哇哦，错乱的语法让我们看见，其实旧约当中隐藏着基督的奥秘。这个时候神说，我们暂时不能够明说，因为明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就不震撼了，但是他悄悄地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经的话，你渴慕上帝律法的话，你一定能够明白那位救主早已经被预言了，是不是？所以路德记整个的要讲的这个主角其实是那个儿子女人的后裔的救赎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讲到这儿以后，也许你会比较震撼哈。对，如果你仔细读经，你会读出来。所以那个妇人就说，哇哦，你得了这个救赎主，所以你这个儿父好不好呢？他说，哇，比这个七个儿子更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比你的儿父啊，这儿父比七个儿子更好。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儿父与救赎主结交，并不是他其他的美德，而是与救赎主有很好的结交，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路德最后成了耶稣的先祖，是不是？对。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哇，你会觉得很兴奋，但是也有点疑惑哈。但是读到下面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就不再疑惑了。我们来看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听到了众人的赞美声、祝福声，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就另外一句话，就是拿俄米拥抱救赎主，拿俄米终于接待了救赎主，拿俄米终于信靠了救赎主，是吗？那个时候终于信靠了。所以当神赐粮食又赐儿子的时候，赐下全备的恩典之后，拿俄米终于信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拿俄米们，如果你们在苦境中，神要赐给你粮食和儿子，神要赐给你全备的救恩，因为那救恩才是拯救你入出黑暗入光明，再次出黑暗再次入光明的美好的恩典的途美好的途径，不是律法，是这全备的救恩。好，所以拿俄米把这个孩子抱在 怀中以后呢，后面说他做了他的养母。这个做养母呢，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上面，其实没有解明白，因为有的解经书说有可能这是一个继承权的一个法律仪式。那也有人说，哦，这不是，这个有可能是拿俄米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确认。也有人说，那只不过是祖母对孙子的一个爱的表达哈。所以众说纷纭，不知道是这个做养母是怎么回事。但是其实经文有解释，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经文，第十七节怎么说？拿俄米为什么抱起孩子做他养母？这个结局是什么？哇，这句话终于出来了。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了孩子，不管你做养母是什么含义，拿阿米得了孩子，用另外一句话，拿阿米得到救赎主，是不是？那这段经文怎么肯定就是主耶稣呢？哎，你看这个救赎主叫什么名字啊？俄贝德。俄贝德什么意思啊？俄贝德什么意思啊？知不知道？大卫的子孙？不是孩子？不是，得了孩子也不是哈。俄贝德叫服侍人，有一个先知叫俄巴底亚，俄贝德亚就是俄贝德亚，亚就是耶和华，俄巴底亚就是服侍神，俄贝德就是服侍人。请问俄贝德服侍谁？拿阿米，对不对？前面不是说了吗？对不对？对啊，坐在岩木，不，前面又说了，这个俄贝德必提起你的精神，使你生命得到恢复，供养他的老。所以这个俄贝德是服侍人的谦卑的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啊，是吗？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很有意思，路德记真正的作者，我们的天父圣灵，他要告诉我们，路德记背后真正的道理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不是路德的故事，不是拿俄米的故事，不是波阿斯的故事，是主耶稣的故事，明白吗？读到最后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是我们荣耀奇妙美善那个旧约的圣徒等了千百年都没有等来那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我们今天居然可以拥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多么的美啊，多么的满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还在教会里面做那个某人呢？你为什么不改换一下，放下你今生的这些产业去寻找耶稣基督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相信大家都在知道我要讲什么哈。可是这段经文最后不是以拿俄米得了孩子做结束，这段经文很有这路德记很有意思，路德记最后是一段家谱作为结束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在讲章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提过，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字？哎，我一开始就不明白为什么是法勒斯的后代。我给大家再读一下哈，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是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一共几代？啊，不要猜。
七代？
不是七代，别猜。不是九代。十代人啊，你仔细算哈，前五代是摩西时代之前，后五代是从摩西到大卫啊，你这样算啊。那么波阿斯是第几代？第七代。有人说第七啊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家谱是经过简略的哈，经过那个编译的啊，因为他们的家谱是可以被编译。编译以后呢，他们就专门把波阿斯放在了第七代，但是第十代是谁？大卫哈。所以为什么从法勒斯开始呢？因为从大卫倒推十代人啊。那么为什么要讲到大卫呢？记得一开始讲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句话是什么？ 所以我跟大家说，路德记不是个爱情故事，路德记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实现。在士师秉政时代，以色列没有王，好可怜。所以路德记告诉我们的是，神要赐下一位真正的救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彰显基督，那个时候彰显的是大卫。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位大卫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路德记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赐下一个救主给我们。当我们悖逆败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蒙拯救的时候，他把主耶稣他的儿子至亲的属主赐给了我们，不是吗？好，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才是路德记要彰显的那位真正的属主，他是我们至亲，他是我们的属主，救赎主。他有一个特质叫做舍己付代价，他不像那个某人，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昂贵的代价，而且他的救赎也是完全的买赎，与我们联合，并且在添加留名。今天他以慈爱，圣约慈爱待我们，不是吗？整个路德记就讲圣约慈爱。在我们这些拿阿米啊，有一些宗教知识却没有生活见证的拿阿米，走上悖约之路的时候，他就用伯利恒赐天粮的方式，这个福音来呼召我们回转。在我们用仁义去决断事情的时候，他在我们身边安置了一位大有信心的路德。在我们回归应许之地仍然苦读埋怨自比马拉苦水的时候，他提醒我们那是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收获季节。当我们软弱在家，不能够跟信心者路德一起拾麦穗的时候，他让我们身边的路德带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我们以自己的奇谈怪想想要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撮合路德和波阿斯的时候，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仍然使我们得益处。最后他亲自独角戏一样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曾重价买赎了我们，让我们这些拿阿米终于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儿子。所以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什么？你们想得到吗？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不要效法拿阿米，不要，更不要效法某人，甚至路德也只是个预表。我们今天要效法谁呢？波阿斯也是一个预表。我们今天是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舍己付代价去这样服侍别人，将完全的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成就上帝的宏伟的救赎计划。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父啊，谢谢你让我们拥有这么美好的信息。当经文打开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何等悖逆败坏，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奇妙。主啊，让我们在这些恩典的话语当中能够长进，能够撇下我们今生的产业，单单来寻求永恒的产业。让我们像波阿斯一样的去为了帮助别人，为了让别人得赎，就献上自己应当献上的。主啊，让我们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遵行你旨意，愿意付上代价背起十字架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